请大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521页第四行。就是上一堂课说到畜生，那么畜生呢就是还债的，他在做人的时候呢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所以就要用畜生的色身来还欠别人的钱，欠别人的命。所以欠钱好还，欠人家的命难还。欠钱呢有一个数，欠人家的命呢是没有数的。人家说要还到什么时候，那就要还到什么时候。你吃人家的肉嘛，吃人家的肉，所以你就要还。所以欠命是难还的。欠钱呢，欠100块，欠200块，欠10000块，它是有一个数，它还可以还。所以做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欠别人的债嘛。所以这一生呢为别人服务啊，服到了满呢，很怪哦，他到满呢就两不相欠了。你们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还人家的债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满了，欠债钱还完了，哎，他也不来要了，他就走了。他要的这个钱呢也许就是说跟你做生意，跟你做生意呢，那么呢从中捞利你都不知道，或者你知道你还甘心给他，你明明知道他从中污钱，那么赚来的钱应该两人平分吧，但是呢你知道他拿得多你还乐意给他，这就是还债嘛。所以欠钱好还，吃人家肉难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吃众生的肉，就是这样子。现在今天我们再看这一些本来是人掉到了地狱之后，从地狱出来做鬼，那么有十大类的鬼啊。那么鬼出来了之后做畜生，十大类的畜生。现在畜生做了，从畜生再成为人，这些人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个性？所以我们在教化别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个性的。他明明是这个个性，你偏要硬搬，怎么搬得回来啊？所以要不恼害众生，所以在经上常常说不要去恼害众生。他从地狱出来他的个性都没完全改好，你能够给他搬回来吗？你搬不回来的，你搬不回来结果就结了冤呢。所以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就要先知道别人是什么根基的，他是这样的根基，那么你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是好勇斗狠的，你跟他来硬的，那你自倒霉嘛。所以你就要用软的方法嘛，就要好言相劝嘛，用柔和的语啊。如果这个人是懦弱的，他非常懦弱的，那这时候呢你要用硬的嘛，你要知道用方法。但是我们众生常常不知道方法，就用自己的方法，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听你的话，谁听你的？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第四行，521第四行，彼消轮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玩累。我上堂课要你们做个表，你们做了没有？好，你们现在可以，你们可以看着你们这个表，他从地狱，我们先看第一个是玩累。那么他成为玩累，他当初做人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他掉到地狱的？贪喜，贪喜， 贪喜掉地，从地狱出来之后，他成为鬼，哪一种鬼啊？哎，物怪之鬼，就是怪鬼，他要附着东西，贪喜嘛，他贪财啊，或贪物啊，或贪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叫附着。那么怪鬼出来了之后，他就成为枭类，对不对？现在枭类出来了，他成为顽类，比枭轮者愁足复行，愁足就是说他的这个业消了一部分，做畜生的时候还债，还了一部分的债，那么恢复他的行，什么行呢？人就到人道里面，人道里面呢掺和顽类，因为你要知道他在过去生生世世就是贪习啊，贪心非常重，非常非常的重，自己的是自己的，那么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自以为是。那么现在做人的掺和顽类，顽就是顽固不可理喻的，这种人跟他讲是不可理喻的，你跟他讲正理，你跟他讲正义，他就是不可理喻的，他给你狡辩，他怎么样每一件事情都给你狡辩，所以他是不可理喻的。你就知道贪习，贪习做人的时候就变成这一种顽类，顽固不明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你抬杠，不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他就是因为他就是这种习气嘛，你说你要把他弄过来没有办法的，所以他成为顽类。那么所以我说，我常常说，常常人家会寄给我们这个你10块钱一张支票，对不对？你常常会收到一张10块钱支票，然后说这个10块钱是给你的，然后下面写了很多小字，怎样怎样怎样，写很多小字，或者说这个给你订1年的杂志，他们要付钱啊，什么什么很多这些，或者给你这个几块钱的 coupon 去买什么东西，可以减1块钱，会减2块、3块钱，你都不要去弄这些事情，你不要看小的，这些小事会成为大事，每天每天累积，每年累积，就是贪这些，贪这些就成为大贪了嘛，所以不要为这些小钱去造成一种贪心，心一旦贪了之后啊，你叫他不贪也难，他就是要贪，你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你怎么讲，在后面佛就说了，他就是出家他也贪，他就是出家他也犯淫欲，他就是出家他也犯杀戒，就叫愚报，就叫愚报，不是说报了一次就没有了，要报很多次啊，你这个贪的习气建立了之后，不是报过一次就没有了，报过很多次。所以我们看到人家没有守戒，或者人家破戒了，你不要笑他，因为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他所建立的习气，他所建立的种子，他非要报不可。你今天看他，你笑他，这个你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错，千万你不要笑他，你也不要看不起他，你要看长久以来远因，很久很久。是今天佛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这个，虽然我们没有他心通，我们也没有神通，但是我们从经上能够学到这些，那么你就能够原谅别人了，你只是看自己的错，不看别人的错，你就可以体会到他也不是愿意的，他做了人之后，即使出家了之后，他也不是愿意的，因为他的习气让他到时候他就犯了戒，到时候他就破了戒，所以不要看别人的错。那么这是第一个顽类。第二个呢，比修真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掺和异类。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修真他在最早做人的时候，他是什么问题啊？贪色，这里的所说的色都是淫欲。所谓的淫欲呢，不是只是说你真的是去做了，你要知道生生世世轮回不能够断的原因都是淫欲，不但是色身去淫欲，心淫，心里面就是想跟别人勾合，或者眼睛看色，喜欢看这个女人漂亮，什么好漂亮的，她跟你一样嘛，头发好看，头发扎个马尾就好看了，那么或者是头发把它披下来就好看了吗？那都是佛教我们不要看这个形，不要看我们的，不要看人的姿势，他摆了一个 pose 啊，就是好看了。佛教我们不要看这个，要看这些都是五蕴造成的四大色身，没什么好看不好看的。佛教我们看骨头， 看血液，看大小便，看脓血，看这个要行不净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要看别人，看自己，你自己是怎么样，人家跟你差不多，所以不要去看这些这些女人啊，头发弄得梳得高高的，或者戴个耳环啊，或者是穿个高跟鞋呀、啊，嘴巴擦个血盆大口啊，脸上涂一涂，眉毛涂一涂，指甲也给你涂一涂，不要看这个，这些都是人为装上去的，所以你不要看，不要看这些。那么你看了，你听了，那么这些贪色的，所以经上所说的色都是指的是淫欲，眼睛看也是算淫欲，你心动了嘛，心动都是淫欲，所以呢，这些贪色的呢，他做鬼成为什么鬼？哎，风把鬼，这把鬼就女鬼啊，将来都是成为女鬼，成为女鬼，那么到了畜生做什么呢？哎，孔雀都是漂亮的啊，鸠针，或者是做什么这些异类，所谓的异类就是禽，家禽，家禽它都是以色，叫做色禽，为什么呢？禽兽，你看我们的这个鸡呀、啊，很多的鸡啊，都很多不同那个鸡啊，你看它都很漂亮，对不对？鸡冠啊，鸡尾啊，鸡翅，这个毛啊，它都是很漂亮的，各种颜色它能够对称的，叫做色。禽是那个家禽的禽，所以做这个家禽或者是兽，你看的畜那个畜生，畜生呢，它的有些。这个毛也是对称的，两边是对称，好像是人家画出来的，有没有？很漂亮的这种对称出来的，这些都是当初都是贪色的，贪色，所以做了畜生之后，它的毛也很漂亮啊。你看有些畜生的毛都很漂亮的，好，贪色嘛，所以呢，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公鸡的尾巴啊，你看公鸡的这个毛啊。棕黄色，对不对啊？它的尾巴有的是绿色，很漂亮。你看孔雀啊，它展了翅，展了翅之后两边对称，很漂亮，是不是？这些漂亮的都是贪色的。凡是这一些家禽也好，或者是这些畜生的兽类也好，毛很漂亮的，都是当初是贪色。所以我们千万注意，不要去看贪色，眼睛东看西看，看看色。将来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鸳鸯啊，做个鸳鸯是不是啊，或者做一个很漂亮的这个人家说没见过的这种鸡，很漂亮，是不是？不要去做这些，这叫做色禽或者是淫兽。那么做人的时候呢，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异类。什么叫异类呢？你看我们常说他是异类，这个人是异类，什么叫异类啊？因为他还带着这种不正的这种妖里妖气的这个余习，习气还带着，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常常呢，这个人家穿的衣服都是规规矩矩，他穿的这个裙子呢就要一边高一边低，给他剪的一边高一边低。人家穿的衣服是规规矩矩平的啊，衣服都平平的，他就偏偏要剪个三角形在上面，剪花纹的这种三角形，或者呢？这个打扮的妖里妖去啊，人家眼睛就是这样，他的眼睛涂个绿色的或是黑色的，就是不正派的，反正是妖异的，妖异不正派与世俗不合的都叫做异类。所以你喜欢去看那个大家穿的都是朴素的，他穿的那个样子，你看人家眼睛会不会去看他的那种？会啊，突然来了外面来一个怪里怪气的人，你会不会去看？你会去看，这叫异类，就是与世俗不合的都是异类，就是妖里妖气的。我们这次看第三个，比胡伦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庸类。胡伦，那么这个在阴地做人的时候，它是什么原因呢？它的造成什么习气？啊，贪货，往昔贪货，贪货出来了。出来呢，他就遇到畜生，他就附在畜生上面，他成为魅鬼，是不是？成为妖精，成为魅鬼。那么魅鬼出来了之后呢，他就成为在畜生就成为狐狸类，怎么成为狐狸之类的？ 狐狸有很多种啊，这个狐狸有的时候它会成为人呢，它会幻化成为人呢。那么狐狸出来了之后，到人了之后，它就成为庸类。什么叫做庸类呢？庸类就是说媚世求俗的。什么叫媚世求俗的？狐狸是狡猾的嘛，那么它这个它在阴地的时候是狂祸和祸兮，那么它还是狡猾的。什么怎么样的狡猾的呢？虽然它叫庸类，它怎么样的狡猾呢？就是有好处的它就马上就去了。它明明跟你原来是仇人，但是呢现在知道你现在赚钱了，它马上转个脸，很快的脸就变了，马上哎就给你哎笑嘻嘻的啦，哎说我错了，我以前都错了，我以前都是对不起你啊，他就给你道歉。等到哪一天啊，好你就信任他，等到你失败了，他第一个跑，他第一个骂你。这个就是这种人，有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多得很，这种人啊，他来付你的时候，他怎么你让他怎么样都可以，因为他想从你身上得到好处。等到你一旦不行了，他第一个跑，他回头他还讲你坏话，这是很多的这些汉奸之类的。嗯，我们每次在国家有遭遇灾难的时候，这些人很多吧，引敌人来整自己的同胞的这种媚世求俗的这种汉奸之类的。那么这是第三个，所以他的个性不改嘛，他这种狡诈的个性他不改。那么在第四个，比毒轮者，仇族复行生人道中掺和狠类。你们看看第四个，他做人的时候他狠吗？他现在他到的人道的是狠类，他以前过去做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喜欢恨别人，常常说恨这个恨那个，恨死你了，恨这个恨那个，好，心里面恨人家。所以呢，你心里面恨人家，你了不起啊，你心里恨人家，结果做鬼呢，他遇着虫，他附在虫上面，成为这个虫就变成蛊毒虫了，就是毒虫。毒虫呢，等到做畜生呢，它成为毒类，有毒的，蜈蚣啦、蝎子啦，这些害人的毒虫类。那么做人的时候呢，就成为狠类。你看它是不是一致的？从头到尾它都不改的，它只是改了一点点。到了地狱这么苦，做了鬼了这么苦，做了畜生这么苦，他还不改啊，他是改了一点点啊，他做人的时候还很累，很狠啊，好勇斗狠，刚复自用，刚复自用的就是很累。所以每一个人的个性，佛要跟我们说啊，心要柔软啊，心对别人是要柔软的，心对自己是要严格的。心如果你把它转成对别人是严格的，对自己是宽松的，那就是这个样，就变成很累了。所以对人家是要柔软，对自己是要非常严格，那就不会成为这个很累了。那么再看第五个，比回轮者，仇族复行生人道中掺和为累。第五个，那么在过去做人的时候，他是什么问题啊？贪欲，欲就是说，哎，夙愿。人家道了歉之后呢，嘴巴说是原谅人家，不原谅人家，下次见到人家还是讨厌人家。那么人家跟他道歉了之后，他都说我原谅你，其实他不原谅你。他一想起过去的事情就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马上就讲了，所以夙愿。夙愿，所以他做鬼也让人家不得过好日子，他就是要成为这个衰败的鬼，让人家衰败。衰败鬼也就是成为厉鬼，等到厉鬼出来了之后呢，做畜生成为回类、蛔虫之类的。回类等到出来做人的时候，你看他啊，你看他很厉害啊，做人的时候很厉害，结果他做蛔虫呢。那么做人的时候呢，做这个为类，卑微下贱，譬如说娼妓啊，做人家的仆人啊，做人家的奴仆啊， 就是做这个奴婢啊或者仆使啊，所以你这个记人家的仇不肯放舍，那么最后呢是自己倒霉嘛。所以在这个大般涅槃经1141页，也就是中册卷22德王品第22卷22，那么这个佛有说了，就是1140页，中册看到1140最后一行，若有修习骄慢之人，世报熟识，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所谓粪虫，粪虫就是这个大便池里面的虫啊！你看你骄慢，你了不起吧？你记别人的仇吧？你不肯放舍，你一直忘，结果你是做什么？所以你别看大便池里面虫，你就讨厌他。你再讨厌他，你将来也是轮到你自己的，因为他以前也是人呢、啊，他就成为粪虫，然后成为这个驼驴，驼驴什么骆驼，成为这个骡子、驴子啊。或是犬或是马，若生人中，好，这些都受报受完了，做人受奴婢身，做人家的奴隶，做人家的婢女，贫穷乞丐，那么你看吧，这是骄傲吧，骄傲吧，跟人家结怨，不肯原谅别人呢、啊、贫穷乞丐，获得出家，常为众生之所轻贱，你就是出家了，众生也轻贱你，这个就是破戒的原因，叫做余报。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前面啊，你翻到1139页，第四行，云何菩萨摩诃萨灭除有余，有余有三，就是说我们受报，我们受报不是受一次，要受很多无量次，要受无量次的报。那么有余有三，一者烦恼余报，二者余业，三者余有。就是说在有上面要受报，在业余的剩余的业上面还要受报。善男子，云何名为烦恼余报？你们如果没有受戒就不能够读大般涅槃经，必须要受戒之后才能读大般涅槃经，你必须要受五戒，最少最起码要受五戒你才能读大般涅槃经，你如果没有受五戒你不要读大般涅槃经，经上佛说了你没有受戒你不可以读，所以你们必须要，没有受戒人必须要赶快去受戒，你没有受戒你不可以读，那么这是有条件的，必须受五戒的，皈依受五戒才能够读大般涅槃经，因为这上面都是戒。云何名为烦恼余报？什么叫做烦恼余报呢？若有众生习尽贪欲，余报烦恼余报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贪欲是报熟故，报熟了就堕在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做哪些畜生呢？所谓受畜生，歌雀、鹦鹉、鸳鸯、奇婆、奇婆舍利、茄鸟、青雀、鱼、鳖、猕猴、张鹿等。然后呢，做人的时候成为什么人呢？受黄门行，女人二根、无根、淫女。什么好叫做黄门行呢？就是说像以前宫中的人，那宫里面的那些男的，或者受女人，或者呢无根。什么叫无根呢？这些淫女就是无根。为什么他叫无根呢？他不好好护着他自己，他乱来的，就是无根，没有根的， 那么然后如果是出家呢，那他出家他怎么样呢？
犯出众戒，
犯出众戒就叫余报。所以不是报一次就好了，报很多很多次，报很多很多的次。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犯了错，就马上改，不要再做，一再做一再做一再做，都习气，一再的做，那么就一再受报啊。不是说我今天痛改前非我就都没有了，你做多少次你就要报多少次，这个就是余报啊。你行淫欲行了一次你就要受报一次，你行两次两次受报，你吃肉吃了一次，吃了一口肉，你今天吃了一口肉你就受一口报，你今天吃了三口就受三口，你今天吃了多少口你就要受多少轮回次的来报。我们众生不了解啊，不怕吗？这叫余报。那我们再看1140第一行，若有众生以因众心，因众心就是说心呢、啊、怀疑别人，习近称慧，怀疑别人不信任别人，那么就是称慧，对别人起嗔心，眼睛斜着看人，嘴巴出言恶语的啊，手嘛动手，施暴熟故，堕于地狱，先堕地狱，从地狱出来做畜生，做什么畜生呢？好，做毒蛇。毒蛇呢，具几种？具四种毒。毒蛇它就四种毒，什么？邪毒、畜毒、孽毒、虚毒。那毒蛇是不是？它是不是咬你一口？它有没有毒？你有没有中毒？毒？你碰到它触毒吗？它触到你了，它眼睛瞪着你。这眼睛他瞪着你，他恨你嘛，他还恨你嘛，他还是嗔心嘛，然后他这个触到你咬你一口，你看孽毒，他咬你一口，他对你吐气，然后做什么？狮子、虎、狼、熊、霸、猫、狸、鹰、鹞，做这些都是不善的，做这些。所以佛要我们不要嗔，撑了之后哪一天就轮到自己了，别去看，你不要到动物园去看那个北极熊，你不要到动物园去看猴子，哪一天就是自己都在里面被人家看，因为这些以前都是人呢、啊、他跟我们一样以前都是人呢、啊、你去看他，你去嘲笑他，你用做鬼脸对着他，哪一天他也是这样对着你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千万注意，他是有心的，你也有心的，他就是以前犯的错，今天有这个果报，那么今天你去笑他，好，哪天是轮到你自己，他成为人，你成为那个星星坐在里面，他对你做鬼脸。所以我们就是佛要我们一种慈悲的心来看所有的有情众生，佛要我们用慈悲心来对，因为他们是犯错了，我们不小心犯错也是这样。然后再看他做人呢，从畜生出来做人，若得人身具足16诸恶律仪，行住坐卧都是不三不四的，没规矩的，没规没矩。所以你看我们做人，你看到道场都可以看得到嘛，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没骨头一样，坐在那边呢，就是趴在桌上了，那么呢这个两个腿呢就敲在椅子上了，就是没有规矩样子。所以佛要我们行住坐卧就四威仪都没有威仪的。若得出家怎么样呢？他若出家呢，他做人，做了人，做很多次人了之后，然后出家他还犯戒呢，是名余报。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做一样坏事情都不是一样的，很多次了，过去是这样做，现在也是这样做，所以我们通通要报，报就是说通通要清掉。再来，若有修习愚痴之人，愚痴嘛，愚痴就是骄傲嘛，傲慢，真上慢，看不起人，施暴熟识，堕于地狱，从地狱出受畜生身，受什么畜生？所谓象、猪、牛、羊、水牛， 蚤，跳蚤啊，啊，虱子，蚊子，蚊虫之类，蚁子等等。若得人身，那么做人呢？做哪种人呢？哎，聋，这个盲、音哑、聋残、背屈、诸根不具，不能受法，听经听不进去。那么跟他讲正法，他听不进去。若得出家，他就是后来生生世世这样子一直轮回，哪一生他出家了，他怎么样呢？诸根暗钝，喜犯众戒。你要知道，所以我刚刚说的，不要看人家的错，因为这是他无量劫来自己所做的，我们要警惕。乃至五禅，五禅就是说佛的戒律不守。那么骄慢我们刚刚讲过了，所以这些都是余业。余业就是说你一次一次的做，你要一次一次的还，你做多少次你要还多少次。这是因为今天讲到这个畜生，还有很多畜生没有讲到，但是这个大般涅槃经上面讲的就范围就多一点，不然你会说怎么还有些畜生没有在哪一类啊。那么大般涅槃经上面就提到的更多了，还有很多的，你以后再说。所以说一个人做什么行业，做了佛要我们宁愿选择正知正见的行业，不要随随便便的为一口饭随便就选一个行业，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正知正见去选择一个行业，不要临时匆匆忙忙随便抓一个行业。现在我们再看第六个，彼十轮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柔类。第六个，那么柔类我们先看他在因地的时候他犯了些犯了什么错。因地犯什么错？傲慢，功高我慢，了不起。功高我慢就是愚痴啊，贪嗔痴的痴就是功高我慢啊，看不起人。不然你们认为贪嗔痴的痴是什么意思？就是了不起嘛，骄傲。骄傲，每一个人，我是说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骄傲，只是说骄傲的程度、骄傲的对象不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骄傲的心把它改过。所以因为骄傲，骄傲就是愚痴，欲气就成为行了，成为恶鬼，那么成为受气鬼。什么叫受？他不是受气啊，这不，他不是自己受人家的气啊，他是遇到外面的气，他就附在那个气上面。所以呢，等到做畜生的时候成为食类，被人家吃的。那么做人把这些债都还了之后，他做人成为柔类。柔类是什么意思呢？个性懦懦弱弱，很懦弱，常常受人家欺负，这也是应该的嘛。为什么受人家欺负啊？因为以前你欺负人家吗？你功高我慢，你了不起吗？你处处看不起人吗？眼睛很高，看不起人，人家都在你的脚下面。所以呢，这是做人，等到这个从地狱出来了之后，鬼又还了债，畜生又还了债，那么个性懦弱，个性懦弱，这个根不俱全，所以当然受了别人的欺负。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看看哪一类我们自己有的，赶快改掉。那么再来第七个，彼浮轮者愁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劳累。那么第七个，那么他在因地他做了些什么事呢？在以前做人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啊？冤枉别人，贪妄，喜欢冤枉别人，暗中害人啊，他也没搞清楚就来批评别人，冤枉别人。我们也常常会冤枉别人呢，人家没有这样子，你认为人家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冤枉别人。所以做果呢，他也冤枉人家，哎，欲忧成形，成为这个厌鬼。这个厌鬼他干什么？他冤枉别人，他做些什么事啊？他人家睡觉他压人家，是不是也是偷偷摸摸的？ 他在阴地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冤枉别人嘛，他在背后面说人家嘛，所以呢他做了鬼了之后他又去压人家。好了，从鬼出来了之后，他冤枉别人，他是做畜生，畜生成为福类，替人家服务的，替别人服务。你像牛耕田，是不是要服务的？马拉车、骆驼载东西，这个都是要服务别人的。那么做人呢，劳累，一天到晚劳劳碌碌的，身心劳碌，身心劳碌就是为了一口饭吃，为了吃这一口饭，忙忙碌碌的，忙得不得了，但是呢，钱赚的够不够？不够。他就是一天做20小时，他累死了，他也是不够饭吃的，所以成为劳累。那么再看第八个，比应轮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于文类。比应轮，那么在阴地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呢？做以前做人的时候，什么个性呢？台名。哎，什么事情都认为自己很聪明啊，的确有一点小聪明，的确他也是有点小聪明，那么他也愿意学习东西，那么有点小聪明，但是呢并不都是正知正见，也很多是邪见。明明佛是这样说，哎，他中间有改了，他有自己的意见了，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的这一类，认为自己都很行的这一类。所以呢做鬼到了地狱去做鬼，做鬼呢，那么他也认为他很聪明，所以他要吸日月的精华，所以他成为魍魉鬼。成为魍魉鬼，那么到了这个畜生做应类，应类，那么到了人间做文类。什么叫做文类？就是我们世间人说的世间的文人雅士。你说世间的文人雅士都是在风花雪月上面来下功夫的，但是就写那些文章，有没有写一些风花美丽的风啊，风儿摇啊摇啊，写些这些东西，很肉麻的一些东西啊，写一些这个世俗上面的很合情合理的东西的这一类人，而不是在政治政见上面啊，就是你们所看的小说上面啊，有没有写的那些小说呀，很会描写文的，喜欢的这些世间上的，在这个外层上面，那么把人类的感情放下去的这一些写的这些文章的。那么我们再看第九个，比修真者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合名类。修真，那么第九个，那么在阴地，这个他是什么样的？贪嗔，贪嗔就是用这个惨诈的，或是诱导别人的。他自己来源，他自己的这个 information， 他的来源他不正，他不想想看他的来源对不对？那么就是我们说的，你比如说 Madoff 吧，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以前的那个 NASA 的那个。这个 president， 他曾经做过 NASA 的这个 president， 那么他成立一个公司，大家是不是都很相信他，都跟他投资嘛，都跟他的公司投资嘛，那么跟他的公司投资，那么他又选择要有有钱的人，是不是要有地位的，要有钱人投资，如果你没有那个足够的钱，你来投资他还不要你呢，他还选你呢，那么他用这一种方法是不正的啊。但是一般人看到他不正了没有？第一个，他以前是 NASA 的 president， 他大家都相信他一定很正的。第二个，你看这么多有钱人都去跟他投资，他还选你，那么你的资产不够雄厚，他不要你，那么大家会怎么想？那他一定是很实力很强的啦，所以就误导别人，他的财力很强，他很有眼光，可以赚很多钱，每年给你两位数字的报酬，大家是不是争相要去跟他投，要进入他的基金会啊，要来把钱放在他那边，让他来帮你做投资，每年给你两位数的报酬。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错啊？大家看到他的心的没有？没有。那么他下面有很多的这个用了很多人帮他在外面拉，也是帮他在外面这个拉这个 人家的投资人。那么这些帮他做事的人有没有看清楚他老板呢？没有看清楚。那么帮他做事的人所看到的是什么？老板给我们待遇也不错，那么来的人都是有钱人，我们老板一定是很了不起的，都没有看清楚。所以呢，他一旦把这个钱弄了大洞，事情发生之后，你说你帮老板去拉的这些人投资人，投资通通都没有了，钱通通都像流水一样都没有了，你有没有责任？你有没有一份责任？你有责任，你也是有责任，你不是没有责任。那么最近他不是坐牢了吗？坐牢了，那么有律师去访问他，带着记者访问他，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真是搞不清楚他们怎么弄了这么久才发现到我的问题啊。他讲这句话，他说有一次这个联准会的主席见到我，我还以为他来抓我嘞，我还以为事情爆发了他来抓我，结果不是，他们怎么搞了这么久才知道我弄了这一个骗人的这个事情，他现在才讲这个话。所以佛要我们听经的目的就是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来看任何的事情，就如同我们众生认为吃人家的肉是合理的，所以我们的法律通通都是允许吃众生肉，吃鸡鸭鱼肉啊，这些都是没罪的，那么超级市场都还放那里卖，那政府都是同意的。但是佛是站在至高的立场来看，可以不可以吃人肉，不可以也不可以吃众生肉，对不对？是平等的，因为佛是站在超然的立场来看，佛是站在根本来看，我们吃任何畜生的肉就是错的。佛是看站在一个大慈大悲的立场来看，因为众生都有什么？都有心，都有真心，所以佛是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同样的，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看任何世间事，我们站在超人的立场来看，不要站在我的立场来看这件事。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虽然人在这个欲界，你就不容易犯错。你如果不是这样子来看事情的话，那么你人在欲界，你就是跟欲界人所犯的错是一样的，那就是同分，都有一份，你都有一份。所以我们看任何事情一定要学佛，佛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嘛，不然怎么叫佛弟子呢？看佛怎么做啊，佛怎么做我们就是怎么做。所以你比如说最近这个药吧， Michael Jackson 死了是不是？那么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药明明是有问题的，但是都是通过的，是经过政府是通过的，他说在医院可以用，在外面不可以用。但是如果在医院里面这个人他停止呼吸了，医院利用另外一个方法让他呼吸，但是如果还是死了，医院没有罪。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药拿到在家里去死了，就有罪。所以我们看事情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来看，不能够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这样嘛，你看我们老师佛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看任何事情都是要这样子去做，就不会犯错。所以这个就叫做贪嗔。什么叫嗔呢？就是说你搞不清楚嘛，你看不清楚嘛，你老板是怎么样你看不清楚，这公司怎么样你都看不清楚，所以呢一盲引众盲，叫做贪嗔。就是大家不知道什么嗔，大家认为说你看我也很有成就啊，你看吧我怎么怎么怎么，你都不知道后面有个大陷阱，这叫贪嗔呢，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呢做鬼呢他成为一时鬼，因为他欲明嘛，因为他认为他很聪明嘛，他认为他是明呢，他认为他没有错哦，他都认为他没有错啊，我为了为人家好啊，所以他欲明呢，欲明他就成为行了，成为一时鬼，就是说这个邪师啊咒术啊他都认为他是帮人家忙，他还认为他没有错，他还是帮人家忙的。 所以等到做鬼出来做修真，以及一切的诸类，一切的诸类，你看哪些诸类的灵禽闻兽这些呢，他能够听懂人的话的，人讲话他都听得懂，人的一个手势他也听得懂，他也可以学人讲话。你说他聪明不聪明呢？他是聪明，但是他没有正知见，所以他犯了这个错。我们要有正知见，他的错就是没有正知。那么做人了之后成为明类，什么叫做明类呢？也识字变通。你看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叫做识字，世间的世间知识他都知道，他知道不知道？识字变通，我看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你看现在很多人说小孩很聪明，大家都说现在小孩很聪明，我不认为小孩很聪明。小孩子聪明用在什么地方？都是用在跟着电视学了，电视在这样跳，小孩子一岁他也学着电视跳，那么电视讲这个话，小孩也学着讲，这是不叫的，这个叫世间的这些知识，不叫做聪明呢。你如果把真正的这个世间上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学问，也就是说你譬如说世间上的这个一般这个小孩子，你从小你如果教他，你教他物理化学啊，他会不会？他就没兴趣了。但是他学电视上的那个模仿秀他很会啊，三岁孩子他很会跳啊，蹦蹦跳跳，他唱啊跳啊他都会，那个都不算的，那个都是在外层上面下功夫，这个叫识字变通。所以识字变通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他很聪明，但是其实不是聪明，但是他比一般人活泼，他认为会模仿啊，人家的这个讲话他也会模仿人家讲话的这一种，或者是精通世间上的一些典籍，是世间上的。那么再看第十个，比诸寻轮筹足复行生人道中参于达类。那么在阴地的时候是做什么呢？以前做人的时候他的习气，他是什么样的习气啊？打官司朋党，我们几个人是死党啊。好，我们好朋友我们是死党啊，谁要加入我们这个我们死党里面不给他加入啊。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利益平分，我们有什么事情什么地方有好工作我们几个人知道，我们不告诉别人，这都是朋党啊，喜欢结党啊，这叫做朋党。那么助恶啊，兴讼，喜欢打官司，你不行来我帮你打，哎，我帮你打官司，去打他，去告他，告他还可以拿更多的钱回来啊，喜欢打官司。所以呢他做鬼到了地狱去做鬼，做鬼呢遇人呢啊，他就喜欢附在人身上，那成为传送鬼，比如无私之类的。那么等到做了畜生成为寻类，寻类就是很驯服的啊，很可爱的小动物，好讨你欢喜的。你比如说这个小狗真好啊，你看我一叫它它就来了，这个小猫真好啊，这个鸽子真好啊，就是它的个性看起来很柔和的，但是你说小猫柔不柔和啊？小猫柔和不柔和？你叫它的时候它会不会对你很柔和，在你的这个怀里撒娇，会不会？会。小狗会不会？会。但是狗与狗遇见的时候它还这么撒娇吗？没有了。那么猫与猫遇在一起的时候它还这么柔和没有啊？还都没有了。所以它会拍人的马屁的，这一些就叫做这个寻类。那么遇到人呢，等到做人呢，做人，那么因为他在世间上面还是以前做人的时候就有些聪明嘛，小聪明，他做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对于世事，因为他为什么这做畜生的时候他能讨你欢心呢？他知道这样子你才会喜欢他，你才喂他吃东西嘛。他如果对你哇啦哇啦大叫，你一定揍他，就不给他东西吃。他就知道你的个性，所以他知道这样子他能讨到东西吃。等到了世间的时候呢，他就是通情达理。这些人他通情达理，他会看脸色的。有些人不会看脸色哦，啊，你要发脾气了，他还不看你的，他继续等到你揍到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你为什么骂我啊。但是有些人会看脸色啊，他也知道妈妈脸色不对了，他马上就说我错了，妈妈我错了，我错了，我先道歉了啊。这个就是这个通情达理，那么很对于世间的这一些人情 很练达的这些人叫做这个贪党为罪，你看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看看在因地的这十个哪一些我们有的，我们要赶快把它改掉，要不然的话你看看后来自己成为哪一类人。这就是人十类的阿难士等皆以宿债筹币复行人道，皆无始来业绩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类名为可怜悯者。佛说了，这十大类的人呢、啊、都是以前呢、啊、欠债，这个欠债是自己找来的嘛，宿债，宿债就是过去所欠的债，欠的债呢还了，那么到了人呢，做了人了，做了人间，这些都是从一念不觉无始以来，那么自己所找来的业，那么颠倒了，自己不是在佛法上面，而是以自私自利，所以就找来的业，相生相杀，你相生杀他不一定是杀人家的命啊，口也可以杀人啊，眼睛也可以杀人啊，你瞪人家让人家心痛，杀不杀人啊，也杀人家，你嘴巴骂人是杀人，你眼睛瞪人家或者斜眼看人，你让人家难过的都是杀人的、啊、就是相生相杀。那么这些人呢，如果不遇到如来，不听正法，不听佛法，那么都是在尘劳里面忙忙碌碌，也不听法，自认为聪明嘛，哎呀这个佛法没什么好听的，我都懂的，我听了一次两次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好听的，所以他在这个尘劳里面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法尔轮转，生死轮回，就照着他的法生死轮回的，没有停的，此被名为可怜悯者。佛说的这些人都是非常可怜，他不知道他很可怜呢、啊。那么自认为聪明吗？自认为佛经我自己读了我就会了，我何必去听你讲啊，那我自己在家读就不要浪费这么多时间了。佛说都是很可怜的，你读懂吗？你读不懂的，佛经很深的，佛经是要去体会的，佛经是要一点点去体会。什么叫做体会呢？跟各位讲，我常常说我们众生根本都不懂，但是我们众生都说我们懂了。所以我记得在楞严经讲楞严经的时候，那么曾经我就问一个人懂不懂，他说懂了，我说你不懂，他说我懂，我说你不懂。那么这一段还是留在上面的，没有消掉，所以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就是肯定听到他说他懂了，我就说他不懂，但是都没有人来问。最近就有人来问了，因为他听了之后他来问我什么叫做懂，什么叫做不懂，所以我现在想放在上面也好，以前我是想把它删掉，那么那一段我就没删。就有人说什么叫做懂啊，什么叫做不懂啊，我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懂呢就是说他的外表跟内涵全部都懂了，那是我们众生，这不是我说的，这都是佛说的，是经上说的，那不是我说，我没那么聪明啊。那佛说呢，你要名相懂了，名相里面的意义你都懂了，你彻彻底底从头到尾都懂了才叫做懂。我们众生呢就是懂得一个名词就认为自己懂了，你比如讲吧，我们说这个玉桂就是说 cinnamon， 有没有 cinnamon 桂皮吗？ cinnamon 大家都说我懂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桂皮 cinnamon， 你懂的是懂的名字嘛，这桂皮就叫 cinnamon， 就叫做名词，就是你名词你懂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桂皮它的树是怎么样的吗？不知道。它长得是什么样的吗？那么这个桂皮是树的，你知道是皮，它怎么拿下来的？现在嘛，它把这个树的皮是怎么刮下来，你知道吗？不知道。然后呢，这个 cinema 你只知道它做了一个 cinema bun， 是不是？啊，这个 bun 你只知道做一个面包，这样很好吃，上面甜甜的，有这个 cinema 的味道。但是你知道这个 cinema 它有什么作用吗？不知道，不知道。 通通不知道，你只知道一个名词，就叫做 cinema。 佛说了，众生只是知道名词，其他都不知道，只知名不知义。佛要我们知名知义，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你这知道，但是我们都说我知道啊，桂皮我知道啊，这个东西。我说你不知道，你就会生气，说我明明知道，你为什么说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讲这个意思，哎，这是佛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但是我是借佛这个话来说，佛说的这个意思你懂吗？你不懂嘛，你只是知道一个名词嘛，你其他通通不懂嘛。那么这个桂皮有什么作用啊？懂不懂啊？而不知道，一问三不知，通通不知。那你说你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桂皮，那么在中药里面拿来是有什么作用吗？不知道，通通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说你知道？对不对？好，再说一个，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对不对？你们只知道我的名字啊？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吗？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这个相，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知道这个名就是知道一个名词，知道这个相，其他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读书也是一样，读了之后，我问你们，你们都读过了，人的小肠有多长啊？你们这大学生，你们说小肠有多长啊？你们读过了，你们把biology都读过了。你们才刚刚的读过的哈，你还是读 biology 的大学生，你要读 medical 的，你这是刚刚要上大学的，你们都不知道多长。那不能这样说啊，我当然知道它很长了。它多粗啊？小肠多粗啊？大肠多粗啊？大肠更粗，是多粗不知道。所以说你说你的名，你只知道一个小肠，但是小肠多长你不知道。小肠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呢都是知道名，还知道一个小肠这个名字，其他都不知道。就是读了书也不知道，小肠有十公尺，至少十公尺，十公尺是多少啊？差不多三十三，因为它是公尺嘛，它跟公尺大概是33 feet， 对不对？34 feet， 很长啊。那你说，哇，这个小肠很长，我这个桌子多少尺啊？我这个差不多4-5尺，是不是？好，我们肠子就很长了。那你说肠子很长，在我们的体内不把我们的肝不绞断的嘛？会不会绞断呢？
也不会。
不会。好，怎么样呢？小肠是怎么样的结构的？它是这样子的，像百叶裙一样，它附在一个皮上面的，所以它不会乱跑。它如果不附在一个皮上面，这小肠乱跑，你这四脚朝天的时候，晚上我们都四脚朝天吗？因为地球转一周是一天嘛，到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个个都四脚朝天，那么肠子也是颠倒了吗？是它附在一块皮上面，所以呢这样子一拉这么长了，对不对？但是它附在一块皮上面的时候呢就短了嘛，就是百叶裙嘛，这是小肠。大肠多长呢？10尺，大概是10 feet， 10英尺。大肠是比较小，那么大肠这么粗，小肠就是我们一般人在国外台湾亚洲国家灌的那个香肠，都是用猪肠子来灌香肠的嘛，大肠是这么粗。所以我们只知道名，其他都不知道。你们读书也是一样，哎，就是给他背了，也是不了解，他刚刚读过了，他都不了解，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你读过了没有啊？读过了。你就给我讲讲看两句，小肠就是小肠嘛，就是装大便的嘛，小肠就没什么好讲，讲完了。大肠呢，姐姐是一样差不多。好了，两三句就讲完了，但是佛可以讲很久很久很久，光是一个小肠，佛说就可以讲到一节，很长哦，一节两节都讲不完，它的功用，它的构造。小肠的外面这个肠它是怎样的细胞，小肠里面是怎样的细胞，它的运作，它的构造，它里面的所有的分泌的一些所有东西，佛都可以讲清楚，我们都讲不清楚的。 这就是说我们以前人家以后你听到人家说你不懂你就别生气，因为我们真的不懂，你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所以我们就要虚心的说我是不懂，请你讲解给我听，哎，你就学到了嘛，你不要说你才不懂呢，我是博士我怎么我也不懂啊，好啦，人家说的不懂跟你所认知的你就不能够就不同了，对不对？所以以后人家说你不懂你就说是我不懂，请你教我，这样会不会学到了？就学到了。所以以后我们要谦虚一点，要非常非常谦虚，因为我们世间上的知识我们都不懂。那么佛法你懂吗？
不懂。
不懂也是不懂，眼睛是有了，经是看了了，但是没入脑，也不懂意思。所以佛要我们谦虚，要非常非常的谦虚。好，再来，佛说了，这些人都是可怜名者，很可怜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可怜，我们也是很可怜的，我们可不可怜呢？可怜，我们也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就不要骄傲。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